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有约 FM96.1，我是雨乐。
早上好，我是袁成。
哎呀，今天这个8月27号了，一个月好像就又过了，
啊，
一年也没几个月了。
就是这个过的时间太快了，
时间就是的。哎呀，一年又一年啊。今天呢，哎，又是好多新闻，而且我觉得这第一个新闻就感觉，非常让人也是比较沉重的。
我看你表情有点揪心。
对，你看那个视频了吗？就是那个泥石流，网上
啊，尼泊尔的，
尼泊尔西藏。然后，我感觉那个泥石流下来，真的就有点感觉像世界末日一样，就那个泥石流这么高，我觉得如果你人在那儿，可能真的是很难生还。
在这个自然界面前，人简直真的是太渺小了，感觉。
哎呀，真的非常的揪心哈。
嗯。
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哈？这它现在是发生在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就是重大的泥石流和山洪灾难。其实现在网上有两种说法哈，一种是说从尼泊尔这边发生的，一种是说
中方说的，
对，一种说是从西藏这边发生的，
喜马拉雅山。
对，所以很多说法。我们其实今天不光是要看看这个泥石流，就我们经常就是从一个新闻然后来读一读它
背
后的
故
事。
故事
对，我就是查了一下哈，日本其实它也是很多的泥石流，然后但是日本的就是防灾的这一块做得相当好，我觉得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加州湾区哈，也有类似的地质风险，所以我们也都可以谈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哈。就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的吉隆口镇，还有尼泊尔这边的努瓦科特县，同时遭受了毁灭性的山洪和泥石流侵袭。就是不光是两边的住的人，还有很多的
游客
啊，朝圣者呀，都会经过那边，所以灾情很严重。
对，最新的消息是尼泊尔这边失踪的已经超过800人了。
哎呀，
其中包括大概是400名是外国的游客。
400名是外国游客，
一半了。对，然后中方那边呢也是报了说有3人死亡，有558人失踪，其中也是200多名，260多名都是外国公民。
我觉得3个人死亡有点这个数字，
中共向来是隐瞒数字，实际不知道，但是这个失踪人数确实很惊人了，已经1300多人两边加起来。
对，但是尼泊尔警方最新通报，尼泊尔这边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32人，然后几百人失踪。我们希望这个伤亡越来就是越少越好哈。反正现在这些数字还在持续的更新中哈，然后通信道路都中断，实际情况肯定比通报的更严重。你看了那个监控画面吗？就是那个吉隆口岸当时停着很多辆的客车哈，很多人就跑，然后那个泥石流还不是像洪水，它就是泥啊石头啊，就是
混着一起的，
就一下就把那个人和车辆都给吞没了，真的太让人难受了。
把那个口岸也夷为平地了，差不多。
对，它很多就那个有之前的照片，之后的照片，整个好像全部都是淤泥，你只能看见什么那个房顶。
房顶，
没错。他现在就是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反正现在网上媒体上有两种不同说法哈，一种说是从尼泊尔那边冲过来的，一种说是从西藏这边冲过去的。从地形方面来讲，西藏这一侧地势
要高，
肯定更高，尼泊尔那比较低。然后那条峡谷叫做吉隆沟，它是西藏一边海拔4200，然后向南一路延伸到1800的海拔，大概有93公里的落差吧，超过2400米。 这是一个从青藏高原往南亚低地俯冲下来的一个特别大的斜坡哈，所以从地形上讲，水肯定是从西藏这边的高处往尼泊尔那一侧低处流的。
嗯，
但是可能就是不太清楚的，就是到底这个引爆点在哪儿，怎么发生的？
现在有专家已经测出来了，
啊、
就是应该是芬兰的一个冰川专家，
哦、
他通过卫星图像还有一些数据分析呢，初步分析就是这个冰崩造成的。所谓的冰崩，应该就是山上那个冰块崩裂，
嗯，
然后从几千米的高处落下来。据说这个冰块大概有800米宽，然后从
800米宽的一个冰块，
从5000米高的这种山上掉下来，你想想看。
我的天
啊。所以最初呢，美国地质调查所还以为是发生了5.3级的地震，然后造成了泥石流。其实呢，是那个冰块砸下来、滚下来那个动力造成了震动，以为是地震。
哎、那我觉得那势能太大了，你想、啊，对，就是你刚才说多少米？
800米宽，
我都不敢想象。
对，
就是一大块冰块从那个那么高的山上，
嗯、
然后
对
那，
据他们分析呢，当时发生灾难之前，当地的气温突然升高，然后造成这个冰块
就是
这个状态不稳，对，然后就碎裂，就掉下来了。
800米宽的，
嗯，
天哪！反正总之就是那个石头。就是它滚下来的时候连着其他的东西，
对，而且他们当时也是个雨季，它6月份到9月份是尼泊尔那个山区那边的雨季，所以水也挺多的。然后呢，
土也松了，
对，土松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据他们地质学家分析的，
啊、
就是2015年尼泊尔那边就当地那边附近发生过地震，所以本身就是土就是震松了，
可能就是对，把那个基础都震松了点，
嗯、
再加上水
砸下来，这个一下子全部混合在一起，因素混在一起就造成这个泥石流。现在，
对它现在是就是你这些大石头什么泥啊，就是往下跑砸到这个河里以后呢，
嗯、
它就叫做这个堰塞湖啊，就是这石头把这个河道给阻断了，就变成一个湖一样。
嗯、
就是暂时的一个湖，然后这个水位就开始飙升，
包着，嗯、
然后等升到不能再升的时候，就一下就跟泄洪一样，一下就洪水就跑下来，还不是洪水，就是泥、
啊、冲那些石头泥巴都混在一块儿。
哎呀，所以现在感觉就像你说的，在这个大自然面前，我们人真的觉得
太渺小了。
对反正哎呀，就是好人一生平安嘛。
嗯，
然后我
这其中是确实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说为什么没有预警，这么大的动静为什么没有预警。对，所以说尼泊尔有个资深的记者就在 X 平台上发文，就质问中方，哎，你们天天关心我们，还有什么中尼友谊什么的，现在突然有这么大的动静，怎么不提前预警呢？
对，他好像有15分钟的这个，反正有
黄金逃离时间。
黄金逃离时间，
如果真的是有预警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严重，至少死的人可能不会那么多。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又把我的系统的那个观点想起来了。
嗯，
你看，就是好多在大陆发生的。你觉得好像是天灾，但很多都是人祸。
没错，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日本是怎么做的。就大家知道，
嗯、
就是虽然有天灾，有这种 trigger， 就是不好的气候，或者是这个真的是大自然的这个现象。
嗯、
但是呢，你如果没有我们的预防，那每次都是好像怨天灾，但是每次像洪水啊、
嗯、
或者什么，
嗯。
就好像我们没有从头来，就像你说的，没有这个预防。
嗯，
我们来看一看日本是怎么做的哈。嗯，日本呢，它的地形其实跟喜马拉雅这一带有点像，它的都是山体比较陡峭，然后梅雨季节和台风季雨呢又特别的集中，所以泥石流、山体滑坡 就跟那个地震一样，在日本是家常便饭。
嗯，
据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统计哈，全国类似的危险地点大概就有53万处。
哎呀，
就是等于日本这个也
全国哪儿都有啊。
对，它的就是我觉得在日本居住就是一个是地震带，一个是这种泥石流。
嗯，
但是日本应对这个问题呢，他们已经累积了就是上百年的经验，然后它最核心的一套系统叫做沙防堰堤。
嗯，
就是叫做沙防坝。嗯，专门建在山谷溪流上游的一个拦挡的措施。
嗯，阻拦那些。
对，就是你上游如果冲下来的泥沙石块，它就能用这个沙防坝给你拦起来蓄积起来。
嗯，
然后就让下泄的这个泥沙量就变得可控。
嗯，
而不是就一下任何没有阻挡的就这样下来了。
嗯，
第二呢，一旦真的发生泥石流，它能够直接挡住就是裹挟在这个里边的那个岩石啊或者泥流，防止它继续冲向下游的村庄。
嗯，
然后第三个，它这样的话呢就让河床变得稳定，减少泥沙的产生源头。
嗯，
所以它就是防范在前。
嗯，
所以他们日本的这种伤亡就相当少。而且日本全国目前有超过95000座这样的沙防堰坝，而且他们是从明治时代之前就开始建造，一直这样延续到
现在。嗯，
对，有这个实际案例证明这套系统非常管用。就比如说1989年木曾川的一条支流发生特大泥石流，就是靠这么一座沙防堰这种堤坝哈挡住了下游的灾情。然后1999年广岛沿海地区一次集中的暴雨也是靠中游的这个沙防坝挡住了泥石流和漂流木造成的破坏。
嗯，
所以你看就虽然都是天灾，就看你怎么样
去防范。
没错，而且它除了这个硬件的工程啊，日本这几年还研发了更先进的预警技术，就是它在斜坡地下埋入这种传感器，然后监测大雨如果击打斜坡的时候产生那种微弱震动，理论上就可以在灾害发生前10到40分钟发出预警。
嗯，
给居民争取宝贵的撤离
时间。嗯，
所以就是我说那句话，每次看到那种国内发生的这种
灾害
老说是天灾。
嗯，
天灾我们是不能防御。
嗯，
但是这种不管是硬件也好，不管是这种预警技术也好，你如果真的是介意你的国民的话，我是觉得
中共他是另外一种状况，他是天灾，比如说洪水发生了，他是炸堤坝保他的省会或者保他们的政府的官员。我以前在我因为我以前住在国内也是一个省会城市，当时就是这么回事，炸掉我们那边的防堤坝，让水往下游走，不要把省会给淹了。
哎呀，所以就感觉每次说到这儿，我都觉得我幸好我们在海外哈，生活的现在条件可能好一些吧。反正然后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小蜡烛啊，然后他们现在那个网友说呼唤韩红，不是救灾的，
哎，所谓的救灾大使是吧。
对对对，给个面就那个啥的。
嗯，
所以你说真的很痛心哈。
嗯，
那我们还想就说一下对于我们湾区来讲，加州有没有这种类似的风险哈？我们要不要调整一下情绪，先进段广告，聊一下跟我们加州有什么关系哈？好，马上回来。
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 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 谢谢大家。
希望之声 FM96.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有约，我是袁成。我们的娱乐节为什么我开声呢？因为我们的娱乐节已经泪崩了，要调整一下情绪啊。
哎，不是，我觉得我不适合再讲这些，这个很多大陆的新闻就感觉很无奈。就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刚才袁成想逗我笑，就是那个很多就是一个小学和领导看戏的时候是吗，然后剧院着火了，然后他刚才说就是不是要什么放那个洪水淹下游嘛，然后我说这也是让领导先走，
领导先走，先保领导是吧？
对，真的很无语哈。我们言归正传，看一下这个湾区哈。就是其实加州也是生活在一个就是有一个地震带而且火山什么的，其实也是美国泥石流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有一个挺惨痛的案例，就是2018年1月的蒙特西托泥石流事件，发生在圣塔芭芭拉。当时的背景呢，就是前一个月呢，那儿刚刚发生过一个托马斯大火，是加州历史上最大的山火之一，把山坡上那个植被都烧光了。那植被没了以后呢，土壤呢就因为高温变得排水能力很差，
就裸露在外边。
对，然后它的山坡也变得不稳定，结果一场强降雨落在这片刚烧过的山坡上，直接引发了灾难性的泥石流。那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就估计，当时的泥流啊，最深达到9米多，时速，哎呦，我真的今天是超乎想象啊，时速10到15英里，就斜裹着像拖车那么大的巨石往下冲。刚才你说的那个是800米的那个冰块
，
所以真的，这场灾难就造成了至少21到23人死亡，超过400栋的房屋被损毁或者是摧毁，7座桥梁被毁，101号高速公路封闭了整整2周。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概念哈，就希望大家也了解一下，叫做火烧后泥石流，就是专门有这么一个词，就是山火之后的头几年是泥石流风险最高的窗口期，因为
植被没了，
土壤那个保水固土能力还没有恢复。我们湾区这几年也经历过这种大型的山火哈，就比如说2020年的那个闪电复合火灾，就烧过了圣马雕到圣鲁克斯山区一大片区域。那之后呢，当地也确实监测到多次的山体滑坡和泥流反应。那美国这边应对这个风险主要是靠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气象局合作。那山火之后呢，这个他们就地质调查局啊，就针对烧毁区域做专门的泥石流的风险评估，然后画出一个高危区域和预估的泥流的路径。那气象局呢，就会把这些评估的数据整合进它的洪水快讯的系统里面，所以一旦预报说哪个烧毁区即将有强降雨，那 这个气象局就会针对下游的居民提前发出泥石流预警。所以你看你真正最后那十分钟，即使就是告诉你，你也是最后十分钟，就是你要靠提前的预警和这种硬件的这种拦截，你如果到最后对你根本来不及跑呀。所以你就这么对比一下，我们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哈。所以日本靠的就是上百年持续建设这种坝还有硬件加上软件，美国加州我们这边就是泥石流主要跟山火高度相关，所以就侧重山火之后的动态风险加上气象局两个加在一起预警。所以啊这场灾难就再次暴露了，就是我说的那句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还是真的愿逝者安息哈，少一点这个伤害。所以就提醒您哈，如果您要是比如说的房子就身处加州或者面临这种火烧以后泥石流这种独特的地质风险哈，尤其家在山坡附近的或者是靠近曾经烧过区域的，就是多留意国家气象局发布的这个泥石流和洪水预警，这真的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哈。
对，
所以还是那句话，愿逝者安息吧，希望在搜救中的人们能够平安归来。我们昨天说本来要放一首歌的是那个 Dolly Parton 的，今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他呢这首歌叫我跟你说你肯定你还说你不知道，你一听就知道，他其实是 Dolly Parton 写的，但是呢他后来被那个Whitney Houston 给唱，
惠特尼休斯顿、
对，给唱火了，因为是在电影那个 Bodyguard 里边唱的，
保镖的啊，主题曲。
对对，他
本身惠特尼休斯顿也在里面主演那个女主角。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要永远和你一起。其实他也不是一首纯爱情歌吧，反正本来是昨天我们准备的是送给 Dolly Parton， 他离世了嘛，他自己写下这句话好像就有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一个人离开了但他写下的歌还会留下来。但是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首歌送给逝者吧，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ach step of the way.That's all I am taking with me.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that I'm not what you need.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 Dolly 唱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哎呀，不光是我们
就
我觉得就是不光要 love 其他的人，我们也要更好的
爱护自己是吧，
关爱自己、
嗯、是
健康和能好好的活着，其实真的不是，哎呀，就是不是随便说说的、
嗯、
自己还是要对自己的健康和这个生命负责任哈。正好呢想起来，就是如果年老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养
老，
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嗯、上有老下有小，经常考虑别人的人，可能也要想想自己的养老。
提前规划。
没错，我特别喜欢说这个话题。因为真的你又不想给你的小孩添负担、
嗯、
因为他们也实在也不是护士、
嗯、
而且又要上班、嗯、你还是真的能够自己给自己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去处。
嗯、
那如果你不能在家自己料理自己了，或者是说很孤独了，其实那种抱团养老我觉得
是不错的选择，
挺好挺好的、
嗯、
然后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这个咏春庄哈，其实他的老板我就觉得哎特睿智就是他自己想养老想有这么一个抱团养老的地儿，
召集一批人一起来养老，
没错，但是肯定人家是有能力，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挺好的、
嗯、
你老人就怕孤独，然后你一群老人在一起、
嗯、
有人专门给你打理、
嗯、
你就负责好好的玩好好的养生、
嗯、
好好的
生
活，生
活习惯类似哈，都是华人，
没错，我以前就讲过一个故事、
嗯、
我以前在澳洲的时候去跟我的朋友去看他的爸妈，因为圣诞节啊、
嗯、
就是他去看一下、
嗯，
然后我一看他们，就是问他们吃什么，他们每天吃的都是、
嗯、
因为是外国的养老院，所以他每天肯定是西餐，人家吃的那个餐，
对、
嗯、然后我还看见正好有两三个中国人来看，说哎你看这条件多好，然后我都不知道我应该不应该说，但是我就提醒了一下，我说你要看看，你如果喜欢吃西餐的话在这边住挺好的。
我曾经有一些老阿姨送过我们东西、嗯、然后我也去拜访过他，他们也住在那个，当时我是在马里兰那边呢，他是也是那个就是老外，不能说老外，就是美国人的那个养老院，对，我们是老外我们是少数族群哈，那个就是他们美国人的那个养老院，确实你发的东西全是、
嗯、
哎面包啊，那个什么豆类啊，什么，哎反正
总之是
西餐
平常不怎么吃的，是偶尔吃的东西，
基本上是不是华人吃的东西。
我已经算不错了，但是如果我就是这一个礼拜都吃西餐、
嗯，
没有吃那些就是吃一顿晚饭啊，就是带米饭的，
嗯嗯嗯，
炒菜那种，你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好像
是，
对，
我比你更甚。
你是每天都要吃中餐？
对，我自己号称是饭桶，没有饭不行。
总之，我们说的这个重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亚洲胃、
嗯，
你要是去一个外西人的这种养老院，就真的你要考虑一下，不是很适合，尤其是像我们、
嗯，
比如说又不吃太多凉的，他们那边什么酸的早晨酸奶啊，或者是那个。对，很多东西我们真的都不会习惯的、
嗯、
所以你如果要是考虑这种退休生活的话，你要最好找一个就是这种有亚洲背景的、
嗯、
让你能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块玩，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可口。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挺推荐这个咏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的、
嗯、
它是咏春庄是在西休斯顿黄金地段，临近中国城。你购物就医呢也非常方便。它的社区还也挺大的，20多英亩。
嗯，
一期包括一栋三层那种砖建筑，76个单元，而且是经过政府认证的。你知道，就是那个养老的那个地方，它的硬件是不同的。
对，
就你比如说。我们的插销是在地上，就是那个电的插销、
嗯、
比如说地上一尺、
嗯、
你如果是在养老村的话，他必须给你就是用 disabled 的，就是你有障碍的人的标准。
嗯嗯嗯，
所以他的那个就是插线板都是在一个你如果坐轮椅然后你可以手够得着的地方， 他的什么淋浴措施啊什么的，有把手，反正就是这些硬件都是非常符合标准的。所以哎呀，还有可以读书下棋打麻将卡拉 OK。
你知道他吸引我的啥地方吗？
吸引你的啥？
种菜种花还养鸡养鹅。好家伙。
哎，那我觉得是真的挺好。如果不会种的就去你家直接要点就好了。总之他现在是永春庄推出了前20位创始住户特别优惠哈，而且他是你放定金可以抵租金，就是你放的越多你不是有利息嘛，然后你他就减免你租金。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放，他是月租6500，现在创始住户优惠是4500，你如果你现在就省了2000吧，然后呢你一年就省了24000。如果你说我放$100,000进去，那你月租就再省500美元。你如果放50万美元的定金，你的月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定金越高回报也越高。截止这个优惠前20位创始住户啊，截止时间是10月31号。机会难得，如果您要是想替自己或者是想替父母了解一下这个退休生活的选择哈，可以亲自到永春庄，你真的要参观体验才能做决定。咨询热线呢就是713-518-5377，再说一遍哈，是713-518-5377。永春庄希望就是入住的吃的习惯住的安心，也让退休的生活呢更丰富更自在，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好的，我们现在休息一下，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 510-396-969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2周1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嗨，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是娱乐。
我是袁成。
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湾区有约哈。哎，袁成你记得吗？昨天我们聊了一则新闻，就是说硅谷的科技大佬不要让自己的孩子用 AI 的那个新闻吗？哎，结果今天就来了这个另一个新闻，就我觉得是对于这些家长来讲是个好
消息
哈。因为什么呢？对，我们前几次还聊到了在奥克兰那个法庭嘛，四个州联合 就是提速脸书嘛 Meta、
嗯、
那今天 Meta 就已经和解了、
嗯、
我们来说一下哈，嗯，以后呢这个脸书啊 Facebook 和这个 Instagram 以后对美国未成年人可能要完全变样了，有很多的改变，重点比如说一天默认最多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就是、对，不能、
嗯、
不能说脸书两个小时 Instagram 两个小时是一共
total
两个
小时，两个
小时、
嗯、
而且半夜十二点以后不给刷，
啊，要不然就睡不睡觉，
对，你不好好上学你就半夜刷手机嘛，
嗯，
上课时间不再不停的发通知了，然后连你如果你发一张照片有多少点赞都可能不给你看了，
嗯，
所以呢挺好的，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进展哈，
嗯、
因为呢 Meta 刚刚同意支付最高大约$180亿解决美国几十个州针对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的这场大型的法律战，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180亿后面有多少个零啊，而是美国开始尝试回答一个我们每个拿手机的人其实都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个产品越来越懂得怎么样让你舍不得放下它。
对，
那么责任到底是在使用者呢，还是设计这个产品的人也应该负责任呢？
嗯、
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给我们
的，至少我们刚于谦提到那个算法对吧，你就是一个问题
没错没错，嗯，而且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多少个亿的问题哈， 嗯其中这个路透社对整个和解组合的最新表述是说最高约$180亿，但是主要的sorry 主要是州政府青少年案件是大约$176亿，$4.59亿解决包括就是那个隐私案，就是 Cambridge Analytica 在内的就是收集青少年的那个数据的隐私案、
嗯、
所以呢这
最简单的说就180亿，
对对对，
加起来
是，过去几年啊，美国各个州、学区、家长和年轻人就都陆续起诉了 Meta。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控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问题上不只是上面有什么内容，而是平台本身对某些产品的设计会不会故意让年轻人更难离开哈？我们上次讲了有那种就是你一直可以滑下去，没有尽头，
没有底线，
对、
嗯，
然后还不停的给你出一些可能吸引你的，所以这场官司是8月18号在奥克兰的联邦法院正式开庭哈，California、Colorado、Kentucky 和 New Jersey 这四个州是消费者保护部分的主要原告州，Instagram 的负责人 Adam 已经开始作证了，那本来那个 CEO 呢原本是也要预计出庭的，但是呢
扎克伯格
对本来州政府要求的钱挺多的，所以 Meta 这个说四个州最初寻求的处罚可以最高达到$1.4万亿、
嗯、
州政府方面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接近$2000亿，所以庭审刚开始一个多星期 Meta 现在和解了，
对，这算还是少的了，180亿。
对, 对，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 Meta同意的这些条款哈，就是18岁以下用户脸书和 Instagram 加起来默认每天最多两个小时、
嗯、
如果这个 Meta 发现这一个小孩开了好几个账号，他会把这个账号的时间累积，所以你不想、
啊、
你别想着说我 switch account 就是我换一个账号接着玩俩小时如果要解除这个限制需要父母许可、
嗯、
而且他不是等到两个小时突然告诉你，他也有个预警、
嗯、
他就说15分钟你连续使用15分钟他就提醒你一下，你使用了60分钟他再提醒你一下，90分钟再提醒到2个小时限制
就
开始生效了，
不让你用了，
对对对，这一点挺好的。所以这已经不是说哎小朋友少玩一点手机哈，就是直接给你停了。
嗯，
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半夜直接不给用了，12点到早上6点未成年人不能正常的使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不能继续刷这种他的 story 啊，还有给你 feed 什么 real 所有的这些都不能看。以前是妈妈晚上十二点喊说手机放下睡觉了，现
在
就是
不给你用了。
现在就是，哎 ，Meta 帮你喊了，
嗯，
而且我还知道有的老爸老妈是拔网线，
嗯、
那其实有时候也不行。
对，
因为、那个、
手机本身还有流量。
不是那个小孩，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小孩就说，你要拔网线，我就去网吧。你选择我是在家里上网、
哦、
还是在网吧上网？
好家伙，还威胁了、
那个、他不是威胁，他就是想，因为他上瘾嘛，所以他这么一说、
嗯、
他爸妈瞬间就怂了。你要是去网吧让这小孩上网，你、
嗯、
对，你都不知道遇见什么人，还是在家宁肯宅着。哎，所以还有就是上课时间不再不停的就是
嗯，
好像诱惑你哈。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是默认关闭大部分的那个，就是没有 notification， 没有提醒了。
嗯、发照片点赞不给你看。
对，然后就是八点到三点，
嗯，
你就等于说你在那上课呢，然后不会 Instagram 突然跳出来，哎，谁谁谁发东西了，你看吗？有人评论你了，有人赞你了，这些都没有了。
嗯，
还有。怎么讲，就昨天我们说那个硅谷家长说孩子在学校被设备分心、
嗯、
今天哎，这个 Meta 就已经就是和解说我上课时间不再给你那个啥了、
嗯、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礼拜还是有好消息的。
嗯，是
第四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那个 likes， 就是那个点赞大拇指那个。 因为社交媒体让人停不下来的东西，不只是我想看别人，还有别人怎么看我。如果我发一个东西，别人在那点赞，
对，
哎，十个赞，五个赞，你隔几分钟就回来看一下。
对，
虽然就是
还有回的话，那这个时间就更长了。
你在说我吗？我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油管频道，别人回了我要跟人家就是礼貌性的也要，那多了也回不过来，真的，你就一回就一两个小时就没了，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没错，而且你还揪心的说，哎，我的这个多少人看了、
嗯、
有的时候真的也没办法。
而且你会不会在想，哎呀，我回了他又回啥了？
哎，真的有。
是吧？
因为我又出了一集，就是也是讲小孩上大学以后，有一个我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对这孩子的教育特别有心得、
嗯、
然后是连着的嘛，我就想说、嗯，哎，有没有听众朋友看这集？所以你就会不停的。我觉得这个以后可能是不是，如果成人也自己申请，我要限制只要俩小时，然后也给我卡。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算法，
嗯，
它的和解条款是说，孩子和父母可以选择退出某些算法驱动的 feed， 就是你可以选择我不要让你给我推这些东西了，
嗯。
总之呢，路透社今天就专门分析了这点哈，就说 Meta 最核心的商业机器，这种私人化的推制，这个广告定向系统，好像他说没有，这种算法推荐并没有被默认取消，就是你孩子和家长可以要求，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最核心的 Meta 的这个商业的这个算法没有被动到。
我觉得还是要推荐用户，就是听众朋友去使用干净世界，那直接就没有这个算法，对，所有成全，对
G 拼音干净、
就是、干净的拼音、G、汉语拼音加上 world、
嗯、
世界 world，
它上面就是说没有
暴力啊，
没
有
色情
对，而且很多东西都是传统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没错，
算法关键就是刚才提的这个算法，它不会让你上瘾，就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上忍不住就要多看两下，很多事情就耽误了。
是，所以这个有评论支持者就说，你看两个小时夜间关闭上课不通知，还有就是把那个 like 隐藏起来，而且加强这个年龄验证，说你看这已经是很大的改变了。其实我也觉得他第一步我觉得这改变挺大的，但是批评者就说、
嗯、
还能 你等一下，这个真正让人不断刷下去的这个个性化的推荐机制还在那儿啊，这些保护需要家长主动设置或选择，真的够吗？儿童网络安全倡导者也提出说，你的和解虽然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没有彻底处理所有可能促进强迫这个使用的这个设计。所以你说到底，我个人认为他至少迈出了一步，但实际上可能这步子大不大就很难讲了，
只能后续再看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嗯，
我们要不要卖个关子、
啊、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一定要跟您说，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哈，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我们
赶紧把罐子拿来。
那罐子拿来。不是说罚了他，就是和解了180亿吗？但是这个脸书呢 ，Meta 就把 TikTok 和 YouTube 也拖进来了，而且他非常的聪明，他就说这180亿啊，我不是 Meta 无条件全部付出的，大约呢70%，127亿我先付出，但是剩下的大约这30%，53亿是有条件的，如果油管和 TikTok。TikTok 叫什么？字节跳动。
它母公司叫字节跳动。
总之叫 TikTok。如果 YouTube 和 TikTok 也接受类似的青少年限制，而且也支付相应的和解款，我作为 Meta 才支付剩下这一部分。你看，他说，如果竞争对手加入，限制还会进一步加强，那他可能每个平台每天就1个小时，夜间限制就扩大到。以前是12点到6点，现在可以扩大到10点到早上7点。所以 Meta 实际就说，我可以限制青少年，但不能只有我限制，你们 TikTok 油管也得来。所以呢，其实他这么一说呢，市场反而就好像对他说的还挺怎么着吧，他的股价在消息后反而上涨了。Snap 当天跌得很明显，所以投资者觉得对 Meta 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吧。那其实这180亿对 Meta 可能也，你觉得它是痛还是不痛呢？数字挺大的哈。但是那个路透社算了一下，整个这个和解金额大概相当于 Meta 3到4个月的利润。 而且它是分十年支付的，所以你这样 amortize 也
至少按照刚才说的之前 1.4 万亿或者说2000亿，那这个也是很少了。
对对，而且它主要是什么呀，它就避免了，它为什么和解，它就避免了继续审判了。
对，
因为如果要继续审，它那些大佬啊，包括这个马克啊，然后 这些高管必须要继续作证，诉讼可能会让更多的这个 Meta 的文件，内部文件进入公众的视野，没准就哎越来越多的就更爆出来了。所以法律专家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商业决定哈，就是花钱然后接受一部分产品的改变，然后把一个巨大的法律风险就给哎关掉了。而且 Meta 也并没有承认违法，所以你看他就这样和解了。
是，
但是呢这个全美国的社交媒体诉讼不是说结束了，因为他这个只是这四个州
、
对对对。那 Meta、 TikTok、 油管、 Snapchat 仍然面对大量的由个人、家庭、学区、地方政府提出的诉讼，而且今年 Meta 已经吃过两次败仗了。在新墨西哥的案中，三月陪审团判 Meta 支付3.75亿美元，八月法官又判了5.67亿美元，并要求采取青少年保护措施。那这个 Meta 说他会继续上诉。另外呢，今年三月洛杉矶一个个人案件中，陪审团认定 Meta 和 Google 对一名年轻女性的焦虑、抑郁等伤害承担责任，判赔合计约600万美元。这两家公司也会说上诉。所以 anyway 这个真正的故事的意思就是美国法律正在第一次认真回答一个以前没有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 app 你如果合法但被设计的让孩子越来越难放下，平台到底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Meta 和解的一个新闻。可能我们轻松一下，放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轻松一下，我们放一首很轻松欢快的歌曲吧，叫做鸭子，它是苏慧伦唱的。他的感情唱的其实是有点那种有点傻有点可爱，明明在意又不知道怎么办的状态，反正总之就是一个轻松的苏慧伦的鸭子送给您。
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留。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刚才我们还收到一个听众朋友的反馈哈，说 Meta 终于在重罚之下妥协，这是对父母管教孩子的一种助力。哎呀，还真的是，虽然是小小的一步哈，但是毕竟 better than nothing， 就是至少也是一个开始吧。
对，至少有限制了。
对，还有一个。一位听众朋友留言哈，他说我是个人研判哈，说中国和尼泊尔边境这个泥石流的灾难可能并不是雨天的因素，说据悉这几天就是没有下雨哈，确实是高山巨大融水现象冲下撞入这个堰塞湖，而造成堰塞湖的原因是人为或者自然因素阻碍了这个小河流， 中共近来在该地区疯狂基建，有军事民用功能，大量的挖坑道或炸山区，大量的砌土，还有这种碎石，没有，如果没有合理的砌制，也容易造成这个堰塞湖的现象，就是那个石头把那个河道堵了以后，就造成一个湖泊一样，然后就崩坝哈。这个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留言，跟您分享一下哈，谢谢这位啊、尾号3298的朋友，感谢您分享哈。好，我们今天呢说了很多这个比较严肃沉重一点的新闻哈，我们来看一个轻松一点的哈。今天晚上天气不错，湾区的朋友别忘了抬头看看月亮。因为呢，
好的天文现象。
对，因为周四晚，美国大部分地区以及加州将可以看到一次非常壮观的月偏食。这次虽然还差一点点才就是看到月全食，但已经非常接近了。月球大约96%的部分都会进入地球的阴影，只剩下北边一小角还是亮的。而且月亮呢，它不会只是变暗，而且它是会慢慢变成一种锈红色，所以我们经常把这种现象叫做 blood moon
血月。
那你知道为什么月亮会变红吗？
嗯，
其实它跟我们那个日落有点相似，就是月食的时候，这个不是太阳、地球和月球排成一条线吗？
对，
地球呢就挡住了直接照向月球的阳光，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太阳光仍然会穿过地球的大气层，那蓝色这些波长比较短的光呢就大部分会被大气散射掉了，那红色和橙色的光呢比较容易穿过去，你就被折射到这个月球表面哈，所以你看到的就可以理解成是说像是
血红色的。
哎，对，没有像你说那么就是
就带点红暗红色呗。
对，有点，你能浪漫一点吗？就是那种
那浪漫那不成了玫瑰了
就是像全世界的日出日落把一点红色的光投到了月亮上你看，对，那湾区大概几点看呢？月偏食大约晚上7:33开始，湾区那个时候月亮还没有完全升起来，要大约在7:36左右月亮才从东方升起来。我觉得您要是想看就真的去查一下，看看您的那个地址啊和那个区域到底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一开始能看到它的时候月食可能已经开始了，晚上9:13左右达到最大的那个遮蔽哈，10:52左右就结束了，所以你看也不用半夜2-3爬起来，这个还比较比较友好。
对，比较容易能看到这个时间点。
对，但是呢如果要是有雾
啊那就完了
对，靠海的地方这种低云浓雾可能就影响观色哈。如果想认真一点看奥克兰的那个 Chapel Space 和 Science Center， 他们礼拜四晚上7:00-10:00会举办观测活动，有望远镜，还会配合直播。所以周四晚上如果您要是想看或者正好在外边漫步散步的话，别忘了看看天上的月亮哈。尤其是哎，手机先放下来，不过很多人都会拿起来照相，
照相是难以避免的
对对对，我们就看看天上有blood moon 血月。好的，今天的一个小时呢又很快的过去了，我们明天早上7:00和您准时有约。
好，明天见。
好，明天见，拜。